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我们也关注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特别邀请在香港很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你好吗廖医生？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很感恩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他们默默的就是在电台这样的摆上时间付出来关心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听众。所以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很多很多弟兄姊妹跟廖医生连线之后呢，发现他们的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好，就是康复的越来越好。所以为这些弟兄姊妹感恩，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平台介绍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也求神使用这样的一个节目。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张姊妹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她的电话。喂，山东的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哦，你好张姊妹啊，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然后呢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你好廖医生。
张姊妹你好。
哦，你好。
好，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对象就是好长时间了，得有2-3年了吧，就是经常睡眠不好。
哦，怎么个不好法你能说说看吗？
他就是睡着了然后容易醒，然后醒了就睡不着。
大概一个晚上会醒多少次啊？
2次吧。
所以呢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也在我们这边医院看了，然后说是那个焦虑，有一点轻微的焦虑，拿药了，但是他那个药吃了以后就吃完以后就睡一天一夜，就是让人就是一个劲儿睡，就是很难受。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哦，好，让廖医生跟你谈哈。
好，张姐妹，我想问平常的身体的上放，他的白天的精神呢、工作能力啊、记忆力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所以工作都很正常，可以应付。
对。
现在的情况就是吃药的时候就有一些帮助，对吗？
对对对。
有多少？有改善有多少啊？服用药物之后。
服用药物以后，他就能睡着，然后睡的时间而且还很长，就一般。不轻易吃那个药，就是除非就是就是一夜没有休息好没有睡，然后他就忍不住了，就得吃药。要是一晚上要是醒的话，比如说晚上11点12点睡，然后到5点就醒了，4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
我们通常睡眠问题主要可以分开是两种。第一种就是睡不着，很长时间都睡没，
就是
不能睡得着。 所以就是想来想去啊，在床上啊，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入睡。第二种就是，睡觉之后几个小时之后，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之后，很早就醒过来。可能醒过来之后可以再睡，也有一些人已经再睡不着了。所以最分类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就是很多人焦虑，很多担心，很多忧虑，很多重担，白天压力很大，想来想去，很多事情让我们停不下来，没办法进入一个入睡的情况。这个就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将思想情绪调整一点，尽量放下一些重担焦虑。后者第二种就是比较生理性的，可以睡得着，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就醒过来，睡眠的深度很浅，就是很容易就醒，可能是一些声音啊，一些开始有阳光啊，有小鸟的叫声，已经很早醒过来，没办法再入睡。这一种情况就比较需要用一些方法改善。第一就是如果短时间有药物可以帮助睡眠的规律改善过来，很多人如果问题不大都可以改善之后就停药但是如果是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有长时间就是睡得不好，我们就建议一定不要单靠药物的帮助，因为只是用安眠药这个方法可能没办法改善脑部一些问题，我们讲就是有一些分泌一定要通过一些治疗，一些生活的一些规律啊，一些方法才可以改善过来。
是
最重要有几点，就是第一尽量睡眠的时间有规律，每天如果是11点去睡觉，就每一天保持这个时间，尽量有规律。
是
早上不如果是8点起床，就每天都保持这个时间，不要睡得太长，尽量这个时间才起床。这个有做我们讲就是一个人24个小时的生理规律，生理时钟。第二就是需要做足够的运动，因为运动可以保持我们白天的精神的消耗。
是
白天能够有运动有精神，晚上就比较容易感觉疲倦，睡眠的需要就越来越高，到晚上就可以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深度的睡眠。
也就是说白天一定要运动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对，
累一点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甚至足够的运动。
是
就算是老人家退休的人士都是一样，小孩子大人都是一样，所以一定要找办法做多一点运动。
是
第三就是有足够的户外的活动，尽量有阳光。
户外运动，
对，最好
到外面
最好就是吸收阳光，足够的阳光，
到外面去晒晒太阳是吗？
对，最重要不是皮肤
接
受阳光，最重要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紫外线，就是阳光的紫外线。
是
我们很多研究很多经验就是在北方的国家，
是
在国家的北方啊，很多欧洲北方的国家，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阳光很小，
就很多人睡眠出现问题，甚至情绪出现问题，甚至有一些就是冬天比较多的忧郁症，
对
发展出来。所以几个重点就是有规律的睡眠，尽量白天不要睡，不减少午睡，午睡尽量短，尽量小。如果白天有午睡，晚上就不容易睡得有自梳了。第二就是运动，第三就
是
阳光，
接受阳光。
如果有忧郁症、有焦虑症，就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建议服用 抗忧郁药，
是是是，
不要单单吃安眠药。如果医生帮助用药物治疗，就需要安眠药加强抗忧郁药，就最好。
对对，张姊妹，你刚才说你们在当地也看了医生，医生说你的丈夫是焦虑症，对不对？
对，轻微的焦虑症。
那他有给你们焦虑症的药跟睡眠的药吗？
哦，就是焦虑，然后和那个睡眠的一起。
哦哦，但是我刚才听你说，哦，你说丈夫，就是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才吃，如果他睡得好，他就不吃，对不对？
对。
哦。
那这样说，是不是得吃的那个药？
嗯，是不是要吃呢？
主要有两种药，第一种就是单单抑制睡眠的药，我们叫就是安眠药。
是是是，
安眠药是很有效，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长时间服用，
依赖它了，
可能依赖，也可能停止药物之后，你的睡眠又出现了，
对，
睡眠又不好了，
嗯
嗯，所以如果有忧郁症、有焦虑症，最好就是我们，需要处理，就是调整我们脑部一些血清素分泌不足够的一个情况，
嗯嗯，
我们讲就是用一些抗忧郁药就可以改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
嗯嗯，
啊，无论是焦虑症跟忧郁症都是用这个药，
是，
如果能够调整脑部的分泌正常过来，一个人就可以自然容易达到一个良好的睡眠，
是，
就不用长期靠安眠药的治疗了，
是，
所以医生会跟你，用最好的方法治疗。但是自己很重要，就是多外出啊，多运动，白天尽量不要睡，有足够的阳光，有规律的睡眠时间。另外就是尽量不要用酒精、喝酒来帮助睡眠，
不要喝酒，睡不着的时候不要喝酒，对吗？
对，因为睡眠会影响，喝酒会影响脑部的脑细胞，长期对睡眠有害，更加会不能够帮助睡眠，但是会影响睡眠。
是是是是，非常详细。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廖医生讲到这个睡眠分两方面，很清楚的解释给我们听。张姊妹，你听了之后还有疑问吗？
哦，没有了，谢谢。
啊，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也为你的丈夫这个失眠睡眠祷告，希望他能够按照廖医生所说的有一个生理的规律，时钟按时候睡，按时候起来，然后保持运动，做点事儿，然后呢尽量的能够晒晒太阳，好不好？
嗯，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谢谢。
这是来自山东张姊妹的电话。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失眠，但是对于睡眠这一方面，我们今天听了廖医师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后呢，对我们的睡觉的这个习惯呢，我觉得要定下来有一个生理的规律的时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这一方面你有任何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广东杜弟兄的电话。喂，杜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你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你聊。
杜弟兄，你好，
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
是
那个上个月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啊，我感觉很荣幸，那个又跟廖医生跟周师母见面了。
啊，对对对，上个月你来电话讲到你的姑姑的情况，就是姑姑呢，突然就是封闭了自己，不接触人，特别是当自己的亲人离世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你的姑父呢？有的时候姑姑会变这样的时候，你姑父也很着急，对不对？
是是。
嗯嗯嗯，好，那你今天来电话。
我已经昨天从深圳回到了河南老家，我昨天已经去看望我的姑姑了。
哦哦，太好了，你已经去看她了是吗？
是是是，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去哪个医院去看，去带她去看病，现在正在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你现在来电话就是想问廖医生要看什么医生吗？
对，我现在就是想吧，我估就是我昨天看完他以后，他目前的症状，我再把他的症状给廖医生说一下。
嗯好。
然后还有几个问题想再咨询一下廖医生。
好的。
就是他目前的症状呢，就是会自言自语，然后发笑，目光比较呆呆，然后呢就是反应迟钝。他比较喜欢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要么就是在房间里面，要么就是总是想往外边走，就是想出去，出到大门外面去，就是站在街道上，你喊他的话也是喊不住的，他是一定要出去的，
比
如说你阻拦他也不行，他一定要出去，好像他总感觉就是外面有人在召唤他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太懂他就是为什么急着一定要出去，就是很着急。坐立不安的那种，出去如果他在外面站一会儿了，他可能会心情好点，可能自己又会回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目前他也就是不会去打理自己，什么都不想做，没有动力。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经常喜欢去到房间里面去睡觉。他以前是不是太胖的，但是最近两年就是变得就是有点胖，可能就是吃完饭以后就去睡觉，然后也没有运动之类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对对对，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问廖医生的就是像我姑目前的这种情况如何去就是让他能够配合去吃药，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姑父说前阵子他总是牙疼嘛，然后给他去抓的药他也不吃，怎么样都不吃，后面可能就是实在疼的厉害不行了，他才吃那么一两次，然后后面的话剩下的药他就又不吃了，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怎么样去就是让家人让他能够配合去吃药呢？这一点呢？
我想问一下那个你的姑姑哈，你说他不是把自己关在家，就是一定要出去。没人能够拦得住，那因为跟你姑姑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姑父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姑姑跟你的姑父他们沟不沟通啊？他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一定要出去？因为你刚才说好像外面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他一定要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嘛。你姑父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也不知道，我就问他嘛，我说经常是这样子嘛，他说没关系的，他说他出去站一会儿，然后自己就又回来了，对，他就是这么给我说的。
那原则上你姑姑是不讲话吗？原则上你姑姑是不说话吗？
对对对对，他们平时沟通的也比较少，因为我跟我姑也没有办法去沟通，目前只能有时候你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你问一句他就会答一到两个字，然后再问其他的话他可能就要么就不搭理你了，要么就只是笑一笑这样。
那你们就是说想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愿意配合吗？
我觉得看医生这方面的话还好一些，主要就是吃药。如果看医生的话我可以，就是我昨天给姑父也说了，比如说就是会就是善意的谎言骗他，就是说要去看某个亲戚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就是如果有合适的医院的话，我们就会帮他带他去到医院里边，这一点你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担忧。
但是你们这样善意的谎言他去了他回来他就知道你们是骗他嘛，因为你们带他去看的是医生嘛。所以他会不会很生气呢？
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去考虑过，但是我觉得可能看医生比吃药会容易一些吧，
所以
吃药的难度会更大一点。
好，上一次牙疼的时候他的药他就不肯吃是吗？
是。
好的，所以你现在想问的是廖医生怎么样帮助姑姑能够好好的吃药。
是的。然后就是作为家人我们能去多为他做一点什么，像这种症状。
杜弟兄，我想问你的姑姑年纪有多大？
他今年是55岁。
50多。
他以前的情况怎么样啊？ 以前有工作啊，生活正常吗？
以前是正常生活的，但是没有工作，就是在家里面。那这个情况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有14年了。
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你说你的姑姑比较内向，不善于讲，不太讲话，而且那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因为中间也经历过很多，比如说你他的妈妈，姑姑的妈妈离世的时候，对他的打击特别大，所以他的对他的转变是很大，是不是？
是，
对，我记得上一次电话是这么说的，嗯。
对，是。
他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啊？有没有讲过我不想做人啊，我想去洗啊？
嗯嗯，
没有，这个倒没有。
嗯，
这个
如果你们阻止他走外出，他有没有反抗啊？有没有暴力的行为啊？
那个没有，他只是。比如说你拦着他不让他出去的话，他可能就会一定就是执意要出去。
嗯，
如果你好好哄他不让他出去的话，他又会回来。但是对，
他现在能够自己搞卫生啊，自己照顾自己的做饭啊、洗澡啊等等，能够吗？
不会，他不会去主动的去洗头、洗脸、去。换衣服啊，去做饭，他不会去主动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
要有人去说他。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他不能煮饭，也不能打理家，是你的姑父在做吗？
对，只有我姑父去做，因为我姑父下了以前上班的时候，下了班以后回来还要自己去做饭。
他对其他人、外面的人啊、邻居啊、家人有没有一些恐惧啊？好像感觉其他人。会害他，会对他不好啊，谢谢。
我感觉多少有一点这方面的症状。
我们讲就是被害的感觉。
他跟邻居，对，他跟邻居、亲戚、朋友都没有主动去沟通干嘛的，他没有去。
他有幻觉嘛？听到一些没有人的时候，他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幻觉是有的，就是从2008年。刚开始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这种幻觉，就当时就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把窗户拉得严严实实的，他会说出一些奇怪的话，就是我听不懂的话，好像就是在跟别人对话一样，还捂着耳朵，他说什么门外边有人啊之类的。
我想问你，姑姑从来有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啊？
没有，从来没有正规的去看过精神科医生。
现在按照杜弟兄你的形容，姑姑的情况很大机会是属于我们讲就是迟发性的精神分裂症。
对，
通常按照你的告诉我们的实践，就他就是40多岁才出现这些精神问题。
是的，
现在的表现很大机会是精神分裂症。通常40多岁啊，年纪比较大才发作的精神分裂症是比较轻微的，所以他没有什么暴力啊、自杀啊，他甚至这10多年没有服药啊、没有看医生，都勉强可以照顾他，起码他的情况也不坏到一个地步一定要进医院。但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对症下药，他不服药，他的情况没办法可以改善过来。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看，如果他能够有药物的治疗，他的情况可以改善很多，可以大幅度的改善。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劝他吃药，看医生他可能不一定合作，不一定明白，但是如果能够服药就最好了。如果真的不能够服药，我们另外的方法就是打针。打针当然不是很舒服，
对，
也不容易调药，因为打一针可能是2个礼拜、4个礼拜。对比较口服的药没有这么容易去调教，所以我建议就是家人尽量用一些劝喻的方法、安慰的方法、鼓励的方法，尽量配合医生。通常我们捷克的医生都很有经验，很多方法去跟病人去讨论沟通， 劝他们吃药，通常最容易就是用最简单的药，可能是晚上吃一片，一片两片最容易服用的药。他们如果合作，不需要很长时间，可以很快的情况都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如果他本身的功能，他本身的年纪都比较大，如果他的工作的能力啊，自我照顾的能力已经不太好，当然将来康复之后都可能需要其他人帮助他，跟他一起住照顾他。但是如果他的精神病医治过来，他的自我照顾的能力，他的生活的功能可能可以改善过来。所以我建议杜志松就是想办法看医生，带姑姑看医生，药物拿回去之后就尽量想办法可以让他服用。所以就到时就看看有什么方法了，可能是跟他讨论呢，可能是医生用一些解释啊，他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最好了。
是，
如果真的没办法，就可以在医生那诊所里面可以打针，都可以。如果最后的
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这。
当然，我们不鼓励家人有一些时候用放药物放在饭食物啊汤里面的，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是，对。然后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我姑是2008年开始到现在，2020年也有14年的这个病例了。他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吃药就可以了吗？还是说一定要住院治疗呢？
刚才医生已经说了，因为是40多岁才有的这个病，所以不是一定要住院的。
现在的情况按照他的发展，如果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暴力，有自杀的念头，这个就最好住院。如果现在还可以在家里面照顾他，你们也不要求他一定要治疗，当然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毕竟已经有10多年的情况，不一定要现在要逼他去看医生。
对，我反而担心的是如果你们硬逼着他住院，而那个环境他又很陌生的话，可能对他的打击会更大。
对，因为什么，我为什么这样问廖先生，是因为我今天咨询了一家医院，我把我姑的病情也给他说了一下，他就说像我姑这种时间这种病情这么长时间才去看什么的，他说是一定要住院的，他是这么给我说的，所以我才
住院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安全，另外就是肯定可以误事观察他安排药物的治疗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他能够合作在家里面服药治疗也是可以的。
明白，好的，明白。
我们很欣赏你啊杜弟兄，因为你为了姑姑的缘故就是从广东回到河南，那上一次来电话的时候对我们就是觉得如果是能够再早一点的话去认识你的姑姑，去知道你姑姑的情况的话，可能会对她的治疗会更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来得及。我刚才听廖医生讲的就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说只要他配合吃药的话，他的这个病情是可以很快改善的，
很大机会都可以改善。
对，所以
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就是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就是心里面很着急，就是没有办法。
对，
这个精神疾病这块又很陌生，一点都不懂，就是有时候心里面想想也是挺亏欠，挺愧疚的，觉得如果早10年前或5年前在治疗的话，现在肯定没事了。
但是我们还再一次的说要为你感恩，因为你有这一方面的意识了，所以你才这样的积极的来寻求帮助，为你姑姑祷告，也希望神给你恩典能够帮助你的姑姑，好不好？
好，求神为他预备合适的医院跟医生，也求神带领我姑父能够早日的来信主接受神。
好的，
最大的心愿。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羡慕我， 还为我姑姑的事情祷告。
是的，会的。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姑姑，也求神预备合适的医生。
哎，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嗯，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了。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在礼拜二跟礼拜五的空中辅导节目里面呢，尽量的介绍让弟兄姊妹要看的书，同时呢也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看这些书。好，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的来接听来自青海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嗯，在的。
哎，杨姊妹你好。
嗯，你好。
是，你是从青海打过来的对不对？
我是从青海打过来的。
很少有青海打过来的听众。那今天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个幻听。
你自己有幻听吗？
对的，以前好像没出现过，然后是去年刚刚就是得上这个疾病。
去年你说你开始有幻听啊？
嗯。
哦，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是19岁。
哦，你今年19岁啦。
嗯。
所以在念书吗？
对啊。
好，那太好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就尽量的讲你的病情你的情况，我相信廖医生会给你帮助的。你再说吧。
好的。
除了幻听以外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耳朵就有时候会疼吧。
嗯，那你幻听以前没有，去年才开始有，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的原因。因为学业上的繁重嘛。再加上我自身的性格比较内向孤僻。就导致了这个幻听。
哦，你的性格比较内向对不对？
对。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再加上性格内向，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幻听对吗？
对的。
好，那你如果现在你去看医生了，你想问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这个幻听是的原因是如何造成的？有没有方法能治好这方面的疾病？
好。
杨姐妹，我想问你，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啊？情绪稳定吗？
我现在的情绪是紧张的状态。
有没有很忧郁啊？很负面呢、啊？很闭关呢、啊？
有的，因为我这个幻听。就是听到的一些东西都是消极方面的因素，就是常常就是议论呀，是什么的。
你讲多一点呢，你听到是什么内容啊？
就是就是一些消极的内容，就比方说谁在谁背后说闲话之类的，还有一些就骂人的不好的一些方面的，幻听嘛。
是骂你嘛，对吗？那些声音是对你
议论，就是议论，
是不是讨论你啊？谈论你？
对。
有多小声音啊？一个人或是很多？
因为我在这个学校方面来说，就感觉他们会时常嘲笑我，然后声音也挺大的，就是在很就是吵闹和很嘈杂的那些场合的时候，然后就是比较容易出现幻听。
你去年发生这些幻听，你之后有没有看过医生啊，治疗过啊？
有的。医生就是当时我是先去拍的片子，然后医生说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方面，可能是心理因素的导致吧。
你睡眠怎么样啊？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睡眠还可以。
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还可以吧。
现在有没有药物治疗给你啊？
有，我经常服用的就是安神补脑液，就是像神经衰退的这方面的药物。
那你讲多一片好吗？什么药物啊？
就像谷维素啊，安神补脑液，就是就出现那个头晕、耳鸣、幻听之类的这些药物。
安神补脑液吗？
对啊。
是不是中药了？
是西药还是中药？
是西药服的，就是口服液。
口服液啊。
好。你哪些声音是不是旁边没有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听得到的？
对，我一个人会听得到。然后这个声音如果就是在别人跟前的话，他就是没有，然后是离得越远的话，就可以听得到别人在背后议论。
好，我想问你你的能力怎么样啊？读书的情况啊，上课啊，在学校的情况，还有想学的时候，现在就可能没有想学了，对吗？之前你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啊？能不能够集中在读书啊，学习啊？
以前上课表现我是在班级前几名，然后自从有了幻听后，学习压力比较紧张，然后就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是思想就跟不上趟了之类的，然后是就学习就下滑下来了。
好，因为如果现在还有常常听到这些幻听，就是代表脑部的功能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我刚才听得不太清楚，也不肯定你服用的是什么药物，但是如果是精神科医生按照你的病情开给你的药我们都应该尽量可以控制这些幻听，通常都不困难去 控制这些幻听。
也就是说，廖医生，你说如果是吃了精神健康，精神科医生给的药物的话，应该这个幻听会改善，嗯嗯，
对
吧？对，
我想问姊妹，你的情绪啊，你的感觉啊，你的焦虑啊、忧郁有没有好过来呀？服用这些药物之后，
对，有没有
治疗之后有没有改善呢？
就是一阵一阵的吧，就服用了这些药物，感觉没有什么大的疗效，因为我还是时常就是出现幻听啊，就是现在就特别害怕上学厌学的情绪。
哦，你看的是精神科的医生吗？
还不是，因为我父母带我去先诊断，然后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所以很少时间回家，
所以
没有去看精神科。
对，所以现在严格的来说，你没有吃精神科医生给你的药，对不对？
对，
因为姊妹刚才你告诉我们的药物可能是不是针对幻觉的药物。
对，
如果能够有专科的医生帮助你做一个好的诊断，对症下药，通常这些幻觉都很容易可以控制过来。
嗯，对，
所以最好就是用的药物用的适合，才可以将你的情况改善过来。如果幻觉减小控制甚至完全停止之后，你的情绪啊，你的感觉啊，你的不安啊，通常都会改善过来。
是的是的，所以呢首先呢，我非常欣赏你，杨姐妹，杨小姐妹，你才19岁，你这么勇敢的今天打电话进来咨询廖医生，我觉得这一点呢我非常欣赏你。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孩子有这样的问题他都愿意寻求帮助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要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带领你能够去看精神健康精神科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给你治疗，让你能够这个幻听能够赶快的解决，然后呢也能够正常的恢复上学，好不好？
好的。
今天跟廖医生这样的对话对你有帮助吧？
是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有一个建议给姊妹，就是暂时如果还没有机会服用精神科专科的药物之前，如果这些幻觉很不舒服你很影响你，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听一些音乐，可以用听一些音乐啊，可以帮助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减小这些幻觉的对我们的影响。
好，这是很好的建议哈，那鼓励你这样去做哈。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这是青海杨姐妹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下面这个电话，来自福建的江弟兄。江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江弟兄你好。
廖医生请江弟兄你说吧，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对不对？
然后我有发微信，然后您为我代表这样。
好，非常好，你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谈。
廖医生，我想说的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来我就一直心里受恐惧跟害怕搅扰着。是因为那个我2012年生了一场的大病，就是精神重度疾病，是精神分裂症，诊断出来在当地精神科医院。然后那个诊断出来吃每天晚饭后1粒的奥氮平，有2年多是正常得医治的。但是我妻子也得这个病，有那么几天经常性会出现几天有些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药没有认真服用产生的这个效果。那么我今天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 有一种茶叫茯苓白茶，然后它可以减肥，我就有称了，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药长胖的缘故，有130几斤，然后我吃了一个喝一个多月的茶，瘦下来差不多10斤左右，然后这个药我就去医院里去网上查了一下，看这个茶能不能喝，因为我上一次听您里面讲说，减肥药不能吃，它会刺激到那个头脑，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网上里面写着说精神分裂症的人不能喝茶，这样子我就担心茶会不会那个会解药，不然失控的话非常可怕。
嗯嗯嗯嗯，也就是说你现在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诊断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到现在你一直都有吃药吗？
我间断性的就没有怎么去吃它，不接受这个病。
哦，你起初是不接受这个病？
对，然后住院好几次，都反反复复的出院，没有认真吃。然后两年多之前住院那一次出来之后，就晚饭后一粒的奥氮平，每天坚持服用，然后现在都正常。然后就是那个这个药吃进去人犯困，所以我喝茶。然后不但减肥，而且也能够比较精神活泼那种。然后那个因为药吃进去也是会扶住你的脸，也胖了，然后茶喝了就减肥掉，有精神。
是是是，
然后我害怕会解药失控，所以我问廖医生，不然绞脑很受绞脑心理，很恐惧。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当时诊断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你不肯接受，而且你也不肯好好吃药，一直到近这2年你才按时候吃药，但是吃了药以后因为发胖发困，所以你就喝了一种茶，对吗？
茶就是那个喝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就瘦掉10斤，然后人也看起来年轻一些，我已经有39岁。
减肥的那种茶药是不是？
茶不是减肥茶，是茯苓白茶，那个也销量到全世界的这种。我们老家是在福鼎太姥山这边，就是我们老家。茯苓白茶就是那个，它里面有讲到说会减肥，所以我就试着喝一喝，真的提神这方面，然后很大的一个心情很好，调整过来这样子。
好的好的。
张继胜，我想问你，现在你还有服用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吗？
有，每天晚饭后吃一粒的奥氮平，而且我决定要终身吃药，医生也说要长期吃不能停。
一粒就是多少毫克？
好像一粒有10毫升。MG 好像，
你
MG 好像，
你这几年的情况稳定吗？
这2年的情况是稳定的，对不对？
对，这2年情况稳定的，
可以工作啊，平常的生活都比较正常，对吗？
这2年来，除了这一个月吃喝茶提神之外，我就是犯困，然后发胖。然后也没有怎么有工作，都很困，早上都越睡越迟，都起不了床的那一种。茶喝了就会好一些，早上可以早一点起床，但是我没有工作，也准备等孩子开学，这已经开学，是要开学之后，我想去找一份工作可以接送孩子的那种，我就想要做保险，但是心里又感觉到这是一种挑战，能胜任不胜任，这种能力有限，有没有能力工作，这样子。孩子12岁了，读小学5年级。
你现在晚上睡得好吗？
晚上会睡得好，但是茶如果晚上喝的话，可能就不怎么会，就很晚去睡，它十一二点，差不多12点多可能才会睡得着。茶我最近就是问过当地的精神科的医生，说这个茶能不能喝，他说淡淡的喝2杯，然后早上这样子我起床喝一杯，然后下午1-2点喝一杯这样子。
你本身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病啊，有没有问题啊？血压血糖啊？
血压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 吃奥氮丙没少动，所以高血压量出来高血压，吃药一天吃一粒的药，高血压的。
嗯，没有糖尿啊胆固醇啊的病对吗？
这个好像应该没有，但是医院里面精神分裂症那时候住院，就上一次最后这一次住院检查出来说肾有小结石，然后我就担心就问医生护士，他们说基本上的人都有胆小结石，
好
都挺正常的，不用害怕，他说。
嗯，好，张弟兄，你是不是告诉我们你服用这个白茶之后你的体重下降了多少啊？
对，下降了十斤左右，
十公斤，
124斤。
从什么时候开始？
挺高兴的。
在多长的时间减少十斤啊？
一个月多一点可能。
哇，一个月
这个也蛮多，
一个月就减了10斤呐、
啊。嗯嗯，
对，这个福定白茶有减肥的功，有减肥的，
我
就吃了。
好好，
然后那个这个茶。就是哦，我也讲不出来要讲什么，我听你讲。
先听医生吧。
好，江医生，我很高兴你可以有喝这个茶，或是用其他的方法可以减小你的体重，这个对身体啊、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有很多患者都是生活比较壁咚啊，小外出啊，小运动啊，比较小社交生活都会。体重容易增加，另外就是有某一些药物都容易，胃口增加、发胖啊，这个都是常见的。所以张弟兄，我建议你最好就是在食物方面，在食量方面都应该同时要控制适量小一点。第二就是运动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运动。如果有一些方法，比方说是只是白茶也好啊，什么食物啊药物都要很小心，就是有一些成分可能会压抑气郁的啊，如果影响我们胃口的一些成分都很容易对脑部有一个刺激的
刺激
现象。所以我不肯定你喝的白茶里面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很小心，就是不是单靠只是白茶什么减肥药来控制，最好就是控制你的
食物
的分量，第二就是足够的运动啊。但是我不允许你继续喝这个白茶，但是一定要慢慢来，保持一个长时间健康的生活方式，食物的选择分量啊，运动这个都一定要长时间有恒性，才可以保持体重保持的不会有些时候减得很多之后要反弹呢、啊、会上性很多，所以尽量保持慢慢来，不要太急。
是，所以廖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可以喝这个茶，但是呢不要依赖这个茶，一定要调整食物跟运动，慢慢慢慢的去减，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个茶我们不肯定安不安全，但是不要喝太多，因为如果它真的有用帮你减肥减的这么多，我们都担心它有一些成分不是很健康的，
是，
所以不要太满足这个橙汁，但是要小心哈，不要尽量不要喝太多，尽量用自然的方法来减肥，就是运动、食物的控制，好吗？
是。
另外就是恒性哈。
对对，要长久的，要不要突然这样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听众，赶快来听吧。来自河南郭弟兄的电话。喂，郭弟兄，你好吗？
你好，叫什么？
啊，时间不多，你说吧，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想帮我堂弟问一下，我堂弟那个现在他就是精神压力大，他就说有的时候哈， 他会脸会浮肿，脸会浮肿一段时间，然后到医院里医生查了，他到这个科里去查，到那个科里去查，医生都查不出来什么，然后查的是脸浮肿，然后肾衰三级，然后那人家医生也不给他开药，因为他那个不是属于那个身体上的疾病，他有时候压力大了，他就有什么情况，他压力大了，他就说他就是有时候打自己的脸，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这种情况。
嗯嗯嗯，所以说你
就是我想，
嗯，嗯你说
我问一下廖医生，这种情况。医生也不给他开药，就是不给他开药。他说你这都是没病。
你说堂弟压力大的时候脸会浮肿，然后呢也会常常打自己的脸。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没事儿，不给他开药，对不对？
对啊，但是医生检查出来他那好像是他说他是有肾衰三级，医生又不给他开药，他经常去抓那个中药。中药也治标不治本，他治不了，喝了好多中药也治不了。
你
这种情况，他不知道往哪跑了，好多家大医院都不给开药。
堂弟有看精神科的医生吗？
有啊，精神科的医生也随便给他开一点那个什么，
好的，
什么简单的药。
那我想问一下，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就是想问一下廖医生，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属于哪一种那个，就是那个现象，他该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
嗯嗯，好的，
各位弟兄，我想问你们，家人了不了解，他本人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生活里面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压力啊？
那可能是他前年吧。前几年他那个父亲去世了，然后他那个后爸又对他不好，又他开来做生意呢，啊，他做生意做他又不给他做了，他又跑了，然后那个店他又不开了之后，然后他现在又买房子，压力很大，就是他这种情况，他的脸经常浮肿，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老是打自己的脸，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这种情况。人家到医院里，精神科医生都不知道开什么药，人家只说他那个桥苯加碱那个高了，你注意就好。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剩下一分钟，我让廖医生看。
我想问他有没有什么习惯呢、啊？有什么喝酒的情况？有没有喝酒啊？
他不抽烟不喝酒了。
嗯嗯，他现在能够有工作的能力吗？有工作吗？
他有工作的能力。
做得好吗？现在？
他工作还可以，就是有时候，现在就是脸浮肿，他治不好，到医院也治不好。
嗯，好。
然后到医院检查上的肾衰三级。
郭弟兄，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了，我们是直播。你的堂弟能够下个月跟我们连线吗？
嗯，他现在，我只是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因为我觉得呢，听你刚才那个郭弟兄啊，郭弟兄，因为只是听你讲这么一点点，时间上面又不足够，廖医生很难给你一个正确的判断。我反而是建议，若是可以的话，堂弟跟廖医生直接的沟通，然后呢，能够仔细的听他的情况，然后再给你们做一个判断，好不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很为难医生的，所以也希望我们为他的堂弟祷告，下一次能够跟他保持联络。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